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段经文20章1到6节，或者是20章1到10节所讲的，也是历史上有人比较说是，撒旦的被捆绑是耶稣的第一次的死和复活，圣灵降下来以后的事，就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圣灵降下来，基本上上帝已经完成了救恩。这个完成救恩，一方面满足神的一切的需要，满足神公义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就是把那恶者做了一个最大的限制。那么就是千禧年就是在讲我们现在状况，也就是这样说，那么1000年啊什么那个都只是一个形容这种美好的。但是后来讲撒旦又会出来，就是也跟我们一样，就是生活中有的时候你觉得太平盛世，包括你可能，对不起，我这不是说预言了，各位不要被吓到了，你都知道，包括这个团契或者这个教会，哇，一切看非常好，我们听了也很感动，然后我们在团契里小组里面也很愉快，不仅是听到，我们一起去郊游什么，哇，都很高兴。各位可以平地突起风云，信友堂可能明天垮掉了，各位，这都可能的，这都可能的。就是你从旧约到新约，你可以看到大卫在那么丰富，就是最丰富的时候，他犯了一个滔天大罪，就突然发生了，他犯了淫乱，然后以后整个大卫的不公平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我之所以说不要难过，就是这些事一定有的，在主再来之前都有的，但是我们当然就靠着主，求主帮助不要碰到这些事，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并不喜欢这些事，谁喜欢？但是会发生的，即使在最好的教会、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团体、最好个人都会发生。但是我总希望各位记得的，我们学习到，我对自己也是这样说，各位，我不是一个乐观的人，是神的话让我一定要从正面来了解，就是不管你碰到什么事，不管你碰到多大的地狱的火，或者艰难，或者突然伤痛忧伤，你要记得，从永远到永远，我们的主是神，他爱你的，他保守你的。这我也觉得也是启示录的信息，也包括在这里面。我们有1000年的平安的日子，撒旦是被辖制的，撒旦是被限制。很多反对这种无千禧年讲话，撒旦被捆绑，哪里还会有这么多的罪恶？那我就说，那些罪恶的时候，就是7节到10节，撒旦有时候跑出来的时候。跑出来，他基本上被捆绑，但有的时候神又让他带着锁链迷惑。这解释可能你觉得不通了。然后我又讲的，我觉得更我们更能够安慰我们，就是。这是诗篇里的，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各位，你用时间，不要用人间的时间空间感觉来衡量，用人间的时间空间感觉来衡量，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哭的时间比较多，笑的时间比较少，可能，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用信心，用神的话来衡量，我们今生今天，从耶稣第一次来受死埋葬升天复活升天降下圣灵，一直到今天，基本上我们是在千禧年中，我们是在欢喜快乐，我们在平安中，我们在被拯救中，我们还在等候那更完全的，那个完全的来了，这些都会过去。但是那个完全还没来，我们是有很多苦，但是即使那些苦不妨碍我们说，我们还是蒙主恩典的。这是我对20章的一个简单解释啊。一般我们在华人里面，尤其近前保守的，不大接受这个解释，就无千禧年派。但是我觉得这是最恰当的一个解释。但是各位完全可以不必同意哈。我们也在几个 几个部分里面提一下，因为你们都有问这问题哈。那个一千年我已经说了，不是一个字面的一千年，就是所有在主第一次来，甚至我觉得旧约里面也可以有这个情形，第一次来以后，那些信靠主的人、敬畏主的人，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总结，就是我们是跟主一起做王。对，我们很多时候好像还在做奴仆，我们一起在享受天上宴席，对，我们好多时候好像受恶人的烧烤，都是，但是我们是活在跟主一起作王的生命里面。好，下面就是说那个复活的事哈，在第四节他们都复活了，然后第五节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然后大家更头痛就是第六节的第二次的死哈，什么是第一次复活，什么是第二次的死。也请各位就尽可能的头脑灵活一点，不，我灵活的意思我就是打马虎眼一点，不要追究太厉害啊。但是把更重要一件事，就是相信神的话一定不会欺骗我们，也许我们过十年二十年才能了解。不过这也是我想了很久，我看很多学者好像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哈。当他讲头一次复活的时候，我包括在这里，在圣经其他地方，我好像没有看到第二次复活，很少看到第二次复活。各位，理论上也应该只有一次复活，复活了又死又要复活，那为什么不讲还有第三次复活？所以恐怕复活就只有一次，头一次的复活。但是的确我们也会说，圣经也有讲死人要复活，行善的被审判然后得赏赐，作恶的被审判被定罪，行善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善的人。那么这里面包括圣经其他地方，包括《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耶稣所讲的话会变太复杂了，但我简单的这样讲，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复活是一件好事，这个应该是一件好事情，是神给他儿女的，所以神不大喜欢，或者圣经不大喜欢把这个字用在不信主的人身上，虽然也有。所以讲到信主人的复活，圣经应该就是用头一次的复活，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好，这下面又有一点复杂哈，这我解释，我觉得这才能把全盘解释出来。不过我们先打马虎眼的，这简单讲过去。那我们什么时候复活呢？我们头一次复活是什么时候呢？可以有，各位对不起，可以有好几个解释，可能每个都是真的。如果我们从永恒来讲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没有复活。什么叫永恒来讲？就是在神的眼里面，神的儿女属于他的人永远都是属于他的，我们没有哪一个时候死了，就是永远都在他那里啊。这个我们就跳过，就讲完就算了。另外呢，如果说我们的复活可以讲，从人这边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是一个复活。你从永远都在主里面没有任何转动的影儿，第二个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第三个，这有太多的经文我们就不去看了，第三个也很吊诡的，基督徒死的时候就复活了。什么意思？当我们一旦死亡，我们立刻就与主同在，好得无比，那就复活了。但这三个大概都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复活，只是我觉得在圣经里面要把这都理解进去比较容易解释圣经诸多的我们觉得很头痛的问题，虽然那个头痛不是道德上，不是信仰上，而是时间配合上我们很头痛。第四个复活是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在主面前，你看到我看你的那个复活，那个复活 通常是我们讲的复活，通常我们是指第四个复活，我们会说还没有发生。我也觉得当然一定还没发生，不可能发生嘛，因为我们还没死嘛，还没死怎么可能复活嘛。只是如果你把它延长一点看的话，所以头一次复活就是属主的人属于他的儿女了，我们就复活。其他的所谓的复活或者恶人的复活受审判，就不要太去想那些哈。第二次的死，圣经里有讲，第二次死圣经讲到，我们那也很容易了解，第二次死圣经非常一致的讲，就是将来在地狱里面受永远的苦，那叫第二次的死，那是我们基督徒没有份的。第一次的死是每个人包括耶稣都有份的，因为罪而死。耶稣不是为自己的罪，是为别人罪死，其他我们都是因为罪而死。那第二次死在我们身上没有份，也就是我们不会受到永刑的。好，这个简单这样讲造成各位更多的困惑，请原谅了，我们赶快看新天新地了哈。好，第二十一节哈，那个二十一章啊，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然后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说要灵活的又是一个根据了，耶稣怎么可能跟一个城结婚嘛？他耶稣怎么可能跟新天新地结婚？你看这两节里面不同的词指同样一句的同样一个东西。各位，你我是什么？你我是新天新地。你我是什么？你我是圣城耶路撒冷。你我是什么？你我是心腹。就这里有三个描述。那么那你能想象的，我们能够想的就是在神的永恒的救恩里面，最后终于会有，现在不是没有，就是我们完全能够经历到的一个美好。而这个完全经历到美好只有基督徒能够经历了，只有神的儿女能够经历了。好，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这已经够清楚了。但是我也还是说让我们灵活一点，尊重神的话的权威，整本能够解释的话，这当不是我说的，我是何等渺小人物啊！很多的近前的神学家、写经学者也会这样说，包括 C.S. Lewis。一方面，神的工作一定会永远的，神的工作都是好的，所以神的创造一定好的，神不会消灭他的创造的工作。这个各位很重要，不是神学上的问题而已，跟你生活有关。你也是上帝造的，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不管你先天有什么问题，包括残障残疾，后天有什么问题，你必须知道一件事，你是上帝所造的，你是美好的。对，我们因为罪恶的世界，不管是基因，不管是环境，不管是我们年纪衰老，最后我们都会在心情、肉体、生活、文化上都会受很多的挫折。然后我也不知道各位姐妹，你有没有做梦过将来你在天上是何等美丽的仙子啊？啊，各位不必做那梦，你现在就是，我看得很清楚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这不是玩笑话，各位，那个神把我们眼睛打开，我们就看到，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出包括你话语的奇妙，包括你创造的奇妙，包括你工作的奇妙。那个工作奇妙包括创造，包括救赎，包括管理，包括审判。各位，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神的审判我们都看得津津有味，吃得津津有味，不是只有神的救赎，就是神的每件事都是美好的，做的都是美好的。所以正统的神学的讲新天新地，还有旧世界的被焚烧，都讲那是旧世界的被更新，不是旧世界的被 完全的消灭。这一点不必太执着，但是另外一点就要执着了，就是你将来在天上还是你，但是是完美的。我们将来在天上不是每个人都跟听搜救玩具兵一样一模一样，没有没有，将来我看啊、哦、谁谁谁啊、哦、啊，神父师你好，哎呦你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可爱，但是又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每个人都会，那是个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讲话，各位你跟每个人都会不一样，但你跟每个人又都一样，就是我们都像耶稣，但是我们有千千万万意义照照不同的美好，在永恒里面我们会经历到，不仅是面孔，不仅是我们的思想言语声音等等，都是美好的。新天新地是这样，我们个人也是这样，新造的人是这样，新天新地也是这样。海不再有了，也有很多解经家也同样说，不是没有海，海不再有只是指那伤人威胁的东西不再有了。以色列人从旧约开始对海就有这种惧怕，但你当中喜欢海的人不必怕将来没有海了，只是没有伤人的。你看这里也有一个我们很难想象的哈，就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然后第三节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不是跟我们所有传统的想法不一样吗？我们都想我们到天堂去，我们升天了，可是启示录最后两章告诉我们是天降到人间，不是我们升天了。这些都需要你用想象力灵活去想。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不仅讲到我们将来的美好，也讲到我们现在就有主跟我们在一起，也就是神的美好，将来的美好跟现在有关系。神的帐幕在人间，不是将来有一天，你看这他不应该讲神的帐幕在人间吗？因为应该讲神的灵宫啊，或者神的那个我们能够在电视上电影上 Google 上看到的最美好的什么凡尔赛宫啊，比那再美好一千倍，但我想象力不够，就再比它美好的一千倍，能够我将来去的，而我那个房间我的庭园都比康姆斯还要大一些，因为我实在很爱主啊，敬畏主等等，就你能想到应该用这样来形容。可是上帝在这里已经快要结束了，说没有说神的宫殿，说神的帐幕。各位，帐幕就那小小的那个童子军帐篷，哎，怎么会讲这么幼稚的话呢？因为从创世纪你就开始看到亚伯拉罕就是支搭帐篷的，你在出埃及记你就看到以色列人跟神的帐幕会幕在旷野走。启示录所讲的创世纪和旧约和我们今天都连在一起，所以神的帐幕在人间，包括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主的第一次来第二次来和你今天，主住在你心里，主住在你家里，是有的时候我们家我们心跟地狱一样，但是主住在我们里面。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很多人问天堂怎么还有医病的树叶，各位，天堂怎么还有眼泪要擦呢？你说这是进天堂的时候，当然进天堂以后就没有眼泪了，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这能运用在你身上，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还有眼泪需要主擦，有的时候还有源源不绝的眼泪，但是我们始终有一个总的神对我们完全的救恩，我们在逐渐的经验而已啊。你看后面这些写的哈，第六节阿拉法俄美甲不是跟我们一开始讲的就一致吗？耶稣这样说，就是我是初我是终，意思是我从永远到永远我在掌管一切，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为什么我们还会口渴呢？我们在天上如果说会口渴，就是一种我们对主有一种切慕之情，不会对他有烦厌，而主有满足我们。如果再说我们在地上，就是我们在地上也是一样，就这个经文也用在我们在地上，我们对主总有渴慕，在一切的满足中我们不会自大的，我们一方面感谢主满足我们，一方面我们也知道需要主继续满足我们，我们离了主一秒钟都不行。 啊，第九节讲到那个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他在这里也特别讲这个，我也觉得有意思。这个天使是曾经把灾难倒下来的，现在也让我们看到把恩典显给人看。我想我们可能多多少少也是这样子，当然我们不是故意倒灾难给人，虽然在我们的罪恶中有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总结，包括我们的总的还没有到结论的时候，我们的总的都是已经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整个教会身上是美好的，而且我们能跟世人讲。我猜你的印象，哇，那个七个金碗的灾你多少还有点印象，可是那个不是最后讲的，我们给人的最后的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哎，我们不是都要看耶稣吗？我们都要看新郎瞻仰主的荣美吗？这当然都是真的，但是各位，我们很谦卑也真实的说，人人包括天使，甚至我要这样说，包括上帝都好想看你呀，因为你很美。但不敢当，对，是不敢当。你很美，因为你披上了基督。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所以下面你们问那个数字太大太小就不必问了。你哪是一座城呢？你哪是什么有门啊什么的？你是一个美女啊，你讲你要讲你的头发，讲你的眼睛啊，讲你的贤德啊，讲你的这些。他为什么要讲耶路撒冷？一方面讲这是一个古城，这是上帝很具体在人间一起聚集敬拜的地方，你的身体也是，这是新约讲的，我们都被主洁净了。那他之所以还一个城一个城讲，还要数字讲，还要珍珠讲，就是那是具体真实的，包括各位姐妹们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的家庭都是的。那对不起，我就不去念那些东西了。那些东西就是不是你的化妆品，也甚至不可能这样讲，不只是你的化妆品，我不知道天上有没有啊？你说一定没有，因为我已经很漂亮，但是你的美德和美丽因地靠着主越来越多，所以就是也有从主内来的。这个12、21节以后的，特别23节哈，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应有神的荣耀光照。我不记得 Holy City 那首歌里面是不是有这句话哈，但是这是很荣耀的，就是很美的。就是我们也可以说将来应该也有神的日月星辰，将来也有这一切，只是跟现在比，简直现在不能够比，但是又有点类似，所以他这样来形容。那么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主。第27节还有22章以后的这类话，你都觉得是多余的话，不洁净的、行可憎的、与虚谎之事，总不得进那城。这话不必讲嘛，一定平安，是不必讲，一定平安。但是他讲了，而且在22章都讲了。包括城外的犬类，那不是叫我们很不安吗？各位，城外、你的门外、你的墙外，还有一些狗，还有一些狮子，还有一些坏人，不是很不安吗？那我觉得最好的解释还是一样，在启示录都要结束了，我们以为就是新天新地永远好的时候，那是真实的，但是他写的一定也跟我们的现在有关系。救恩已经成就了，我们已经蒙保守了，我们已经在城内了，我们已经有永生了。虽然我们严格说不可以说我们已经复活了，但我们已经有永生，这个应该是可以说的。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了，但我们的现实里面，我们需要神的保守，需要神的医治，这就是后面讲还有叶子，将来一定没有了。但现在这个将来的是现在仍然有哈。21章这边生命很多，你都看到生命了，可能这些都要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对比的看，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从最美的到最可悲的，那个生命结束了， 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在这里你就看到，不管是喝的是吃的，里面也有很多的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也有讲到那四条河，这里也有讲生命的河是医治的，是没有咒诅的，将来绝对没有，一切是美好的。但既然将来的事现在我们已经经历了，所以现在讲我们有医治，这是很好的，我们也能够见到主。你看其实第二十二章三节的最后一句话，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显在他们的额上。这些都，对不起，我已经跳过太多这些句子了，这些都可以好好慢慢分析的。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见他的面，这就是跟创世纪对比的。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躲避耶和华的面，就害怕，一直到我们今天重生得救的人还是有这些毛病残余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没有这情形，就是跟你所爱的人，你看到他哇脸都亮了，希望是你老公了，但是通常最好的情形是孙子了哈，对。对，那么脸都亮了啊，然后他看到你也脸都亮了。我看彦成跟他的儿子就是这样，你看到两个人脸都亮了，那神看到我们不愤怒，我们看到神不害怕，见他的面，因为我们美，因为我们看到神美，神看到我们美。刚刚说看到耶稣，这里说他的名字写在他们额上，也就是神的荣美透过耶稣显在我们身上，啊，主做我们的王。这又是太好的消息，所以约翰实在受不了，就又去敬拜他了哈。那神的仆人也在提醒。好，有一点我们觉得可能有点遗憾，就是从第十节到二十一节是比较负面的，就是我就是前面就是照我们跟主永远永远快乐在一起多么的好，是啊，但是它有一点负面的。那个负面的其实当然不是负面的，就是跟我们现在在今天已经在永世里初尝永世之永生美好滋味的人在讲啊，神的保守一定到底。那个当然在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不能够说十一节不义的人叫他不义，污秽的人叫他污秽。今天现在我们会说不义的可以称义，污秽的可以洁净。但是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也需要提醒人，如果人一直不悔改，有一天不义的会继续不义了，不再有机会了，死了以后不再有机会了。那么义的人叫他义，今天我们义的可能堕落成不义，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是属主的，主会永远的保守我们。主是从头到尾阿拉法欧美甲，他都在保守做一切美好的事情。也很感谢主哈，这实在是跟我们今天的人讲一切都结束了，就不需要第十七节了，或者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十七节，就是我们会在天上会有纯洁的渴慕神，也会有纯洁的被满足。但是显然十七节不是在讲天上而已，可能更重要是在地上。圣灵和心腹就是你我，我们现在对这个世界上的人说，对基督徒也说，对我们自己也说，到主那里去，你口渴，你伤痛，去啊！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跟非基督徒传福音，我们在跟基督徒传福音，我们在跟受伤的弟兄姐妹传福音啊！都说来，我们就来来来来来来教会，来团契，来耶稣这里。然后我们在这里就经历一切的失败、打击、成功、美好、快乐等等。然后我们一切的在快乐中能够继续快乐，我们在失败中能再起来，有另外一个来，二十节的，两个来，一个耶稣说我必快来，一个是我们说我愿你来。如果耶稣不是在任何时候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渴慕他，那就都不恰当了。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赦免孩子一切的罪恶、过犯、错误、误失。 谢谢你，也求主赐下一切的恩典，让我们都一起在主里继续的成熟长大，侍奉你，走十字架路，彼此相爱。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建造这个圣城，也能够在主的恩典下我们被建造。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